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写到说，如果我们是一名海关的话，一定会拒绝让试图携带任何会危害自己国家环境树木的人进到自己的国家来，又或者也一定会拒绝让任何企图在袋子里、在口袋里 私带植物种子走私入境的人进到自己的国家来，你绝对不会拒绝放行带树木的人，却让这个带种子的人通行。文章里面提到啊，罪就好像我们种在心里的种子一样，即使我们没有犯下什么杀人、强盗、偷窃等严重的罪行，但罪性仍然会像种子或者是树根 留在我们的心里。而如果满足了隐藏自己的名字、权力、享乐这几个条件的话，人很容易就会结出罪的果实，因为人天生就有犯罪的倾向。每个民主国家都有法律的体制和机制，法律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石。因为如果没有法律的话，人们就会任意而为， 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他人也在所不惜。那么要解决罪的问题，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让我想到，大家应该都曾经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一位美国法官判案过程的影片。他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法官，他的名字叫做弗兰克·卡普里奥。遗憾的是， 这位法官他在上个月刚刚因为胰脏癌而过世了。他在法庭上以同理心和轻松幽默而闻名，他也被誉为是全世界最仁慈的法官。他一生都在处理交通违规啊、停车罚款啊这一类看似微不足道的案件，但是这整个审理过程 却从20几年前开始透过地方电视台的电视节目，陷入普罗维登斯向全世界传授。现在这个 YouTube 频道拥有292万的订阅者，影片总观看的次数达到了数十亿的人次。弗兰克法官1936年出生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面积最小的一个州，叫做罗德岛州。 他出生在这里的普罗维登斯的意大利移民地区。他的父亲安东尼奥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平常靠着卖水果为生，也兼做着送牛奶的工作。弗兰克法官的父亲安东尼奥对弗兰克法官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他的父亲总是坚定地教导孩子们要努力学习， 并且要帮助贫穷人。他的父亲后来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并且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相关的著作。那弗兰克在担任法官期间，他也持续对弗兰克发挥了强大良善的影响力。弗兰克法官的母亲斐洛梅娜是一名专职的家庭主妇。早年，他们一家人 是住在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冬天只能一家人围着暖炉取暖。为了支付自己的学费，年轻的弗兰克曾经在餐厅里帮人洗碗，也曾经在街上帮人擦鞋。他在大学毕业后，就在普罗维登斯的霍普高中教授美国政府课程。在霍普高中的任职期间， 弗兰克晚上还会去位于波士顿的萨福克大学法学院进修，于是他在1965年获得了法学学位。1985年，49岁的弗兰克 当选了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的法官。这个职位主要是审理刚刚讲过的交通违规啊、停车罚款啊、市政条例这些小小的案件，罚金通常也只有几十块到几百块美金而已。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就是司法体系里面最远离全心合力、最不起眼的位置啊。但是弗兰克法官却在这里找到了他的使命。身为近前的天主教徒的弗兰克法官声称，我对天主教会、对耶稣、对祈祷的力量有着深厚且持久的信仰。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弗兰克法官的故事。
下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献上 随你吸引我，愿意。
弗兰克法官曾经审理过无数的案件，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很令我感动的故事。曾经有一个退伍的军官，因为交通违规的罚单，来到了弗兰克法官的法庭。法官问起他过去的身份，他告诉法官说，他曾经是一个在伊朗服役了13个月的军人，但是在一场意外里，他差点就被炸死了。也因此他失去了左侧的听力。弗兰克法官听了他的故事后对他说，你身体的状况来自于你对我们国家的服务，你差一点在你失去听力的那次爆炸里牺牲了，但你仍然如此忠心地保卫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我在这里能为你做的是将对你的控罪全部取消，愿上帝保佑你。另外有一位越战的老兵，因为在退伍军人医院看病的时候违规停车，当法官问起他以前的职业时，他回答说自己曾经在1966-68年在越南服役过两年。弗兰克法官马上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对在越南服役的人有种特殊的情感，因为他们为国家服务，但是回国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我记得二战退伍军人回国时受到大家的爱戴，而越战退伍军人却遭受到冷待。这是我们历史上悲伤的一章。但是这位越战老兵却非常谦虚地说，虽然他提到了自己服役的经历，但是他并没有要寻求特殊待遇的意思，要怎么判都由法官来决定。弗兰克法官回答他说，这件事不是您提起的，是我提起的。您就像所有我所认识的越战老兵一样，他们从不要求什么，他们是真正的男人，他们受到的不公平从不抱怨，他们也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不幸的是，他们从越南回来后从来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待遇。您有过这样的经验吗？这位老兵回答说，是的，我有过。弗兰克法官又继续问他说，您的罚款总共是270美元，您能负担多少呢？老兵回答说，我有一些需要按期支付的款项，您知道的，我的收入只有那些。如果您可以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会想办法支付这笔钱的。弗兰克法官再继续问道，那你可以支付多少钱呢？老兵继续回答说，尊敬的法官，我不知道，但不管是多少，我都会尽量想办法的。最后弗兰克法官看着他说，这笔罚款我将会降到25块美金，而这25块美金的款项将由众多向本法院捐款的人来支付，这些捐款将由我酌情用在我认为值得的人身上，所以我会帮您找到这25块美金，您不必支付任何的费用，而且这笔钱不会花您任何一毛钱，所以对你而言，这个案件已经驳回了。我们感谢您在越南的服务，感谢您的服务，祝您好运。还有一位96岁的维克托，他因为在学校区超速了5英里而被开了罚单，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张罚单。维克托站在法庭上 颤抖地解释着说，我必须带儿子去验血，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而且还得到了癌症。弗兰克法官立刻就撤销了他的案件，并且说，您已经90多岁了，还在照顾家人，您是个好人，愿上帝保佑您。另外还有一位名叫安德利亚的母亲，她因为累积了多张停车罚款而出庭。她说到自己的儿子1年前被自己的兄弟杀害了，她正面临到被驱逐、付不起丧葬费、靠抗忧郁药度过的日子。当她说到自己离开法庭后将会只剩5美元的时候，弗兰克法官立刻免除了他所有的罚款，并且说道，我不能让您带着这么少的钱离开。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外送餐点员，他们因为工作的需要而违规停车。弗兰克法官总是会先考虑他们的生计压力，给予适当的宽免，好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养家。这每一个案例都再再的显示了，弗兰克法官不是一位毫无原则的免除罚款，而是真正的实践了米迦书6章8节的教导。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弗兰克法官行出了公义，强调在社会与群体中应该维护公平与法律的尊严，不偏私，也不欺负弱小。他展现了好怜悯的心。法官不仅是维持制度上的公正，也对个人的处境展现了体恤，并且愿意宽恕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最后，我们更可以从法官的言行里面发现，他存着一颗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并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欺压人，或者就骄傲自满，而是带着敬畏与谦卑来顺服神，并且知道一切的公义与怜悯最终都出于我们的神上帝。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要解决罪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件事上，我们知道即使是不小心在转弯的地方信号变成了红灯，我们都会受到惩罚。而犯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惩罚一就是死刑，又或者是终身监禁，这些都是最残酷的严罚。仔细瞧一瞧，这些都是与他人断绝关系的惩罚。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耶稣以前，我们和上帝以及其他人的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因为罪而破灭。因为所有罪的最终代价就是关系的断绝。弗兰克法官审理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38年来他处理的都是一些几十块美金的交通罚款啦，什么违规停车啦，红灯右转啦，这些在司法体系里面最不起眼的案子。但是弗兰克法官却从来没有因为案件的金额小就怠忽轻慢，他反而是看见了每一张罚单的背后都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生命故事。他以一个法官的身份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的小案件，耶稣对我们也正是如此，他理解我们的生命故事，知道我们在每一个犯罪的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他乐意为我们免去那些罚金，减掉那些刑罚，并且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但是我们总是很容易就会看见别人犯的错误，别人行为上的缺失，又或者是说言语上面的失格。即使我们没有表现在外在，我们没有在别人面前说出来，我们的内心 也会大肆控诉其他人的罪行。我们对待别人的罪，通常就像一个最严格的海关，或者是最严厉的法官一样，严厉的批评其他人缺乏道德意识，没有责任心，又或者是没有品格。也许我们都没有警觉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小心注意的习惯。罗马书二章里面讲到，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阿们。这记载在罗马书二章的一到五节。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犯下去论断他人的罪，要不然保罗说，我们的行为就会跟那个犯罪的人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七节里面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电车上面就让座给年长的人，也可以很容易的就去帮助一个身体有明显障碍的人。我们也很愿意在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捐出金钱来帮助他们。我们常常以为这样做就已经做到怜悯他人了，但是我们这样就会像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有着一种错误的优越感，以为自己拥有了律法，看过了律法，读过了律法，就已经遵守了律法，但实际上却是违背了律法的教导。我们往往骄傲又固执的自以为意，任意的去定义他人的罪，却对自己的行为有广大的宽容。我们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常常用的是最高的标准，最严格的要求，不是觉得自己比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太多了，就是觉得自己至少也比那些不热心的挂名信徒好太多了。但是去试想，如果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只有批评、论断和定罪的话，那么谁会想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家呢？而谁又会想要和这样子的一个人相处呢？但是神审判人的根据并不是在于我们论断人时所持的道德标准，而是在于我们所行出来的行为的真实情况。哇，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去仔细的回想自己是不是在内心里面有批评了谁，论断了谁的什么行为，定了别人的什么罪。哎，我发现还真的很多耶，还真不少耶。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可怕，因为我总是自以为自己都做得很好，是一个很善良的基督徒啊，我在外面有良好的行为，言语经常都是正面鼓励人的，至少我们也不会口出恶言讲脏话啊，对不对，去攻击别人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仔细审查我的内心，我早已经把别人批评得体无完肤，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是圣人一样。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会按照圣经的知识去审判别人，所以就不审判我们哦。神审判的时候，不是看这个人学了多少的真理，也不是看这个人平常有参与多少教会的活动，只单单看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是实际上是如何的活出神的教导。凡是一个只会审判别人却不会审判自己，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的人，都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如果你听完刚刚的内容，也突然发现，诶， 自己好像似乎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的话，那我想我们应该要一起来向神悔改认错，并且重新对神许下不再重复这样的行为的承诺。如果你愿意，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上帝啊，我们承认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在你的面前，你鉴察并且赏赐一切。我渴望的不只是听你的话语，更要在你面前实践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不要去定罪他人，对人要有同理心，要有怜悯，并且以耐心和爱心来对待他人。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起来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子的欢呼声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去责备门徒。但是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也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生命，抓着神的祷告来兴起。